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84年的10月，打不过刘铭传的孤拔，下令封锁台湾各海口。我打不过你啊，我困死你刘铭传。漫长的围困开始了。实话实说，这真给台湾守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，因为当时的台湾家底很薄，刘铭传上任的时候才带去40万两银子，打了2个多月仗早就消耗殆尽了。据史料记载，当时的台湾财政窘迫，饷需奇缺，营台均为炮毁，军事无立足之地，露宿抵防，我军苦战，伤病死亡，器械药丸无能为继，连住的地儿都没有，没有药。所以刘铭传在奏报中说，坐困3月，原想聚穷而张力耕作，将士19病且死，军且断炊，呼吁无门，犹堪送居，都快吃不上饭了。看来啊，这一回孤拔的封锁挺成功的。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，曾经被中央高层一度搁置的援台计划再次提上了日程。这一年的11月1日，清廷同意左宗棠的意见，令南洋派兵轮5艘，北洋派兵轮4-5艘在上海会齐，相继援剿。于是李鸿章指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林太增、邓世昌率超勇号、扬威号2舰，由德国水师总兵室百灵协同援台。但是啊，曾国荃依然推三阻四，讨价还价。钱文书跟您说过，当时援台他就不同意，结果呢，马伟让人打的是一败涂地。曾国荃不想派船赴台，朝廷不干了，你曾国荃竟敢抗旨。朝廷11月5号下谕，认为台湾信息不通，情形万急，曾国荃亦存漠视，不遵谕旨，可恨之极，着交部严加一处，后将其革职留任。哎呦，这一听啊，朝廷是真急了。在这个严谕之下，曾国荃不得不同意抽调5艘兵轮复原台湾。这5艘兵轮分别是南洋水师的开济、南琛、南瑞、澄庆和豫远号。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。这年的12月4日，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，李鸿章被迫改变计划，将北洋的超勇、扬威2舰调往朝鲜，而南洋的5艘兵船则以维修为名滞留上海，救援台湾的计划不得不再次推迟。 由于援台计划一再受挫，外援无望，刘铭传只能依靠自己寻找出路。面对这种困难局面，刘铭传是以身作则，与将士同甘共苦。平时短衣草履，露宿山野，粗茶淡饭，聊以充饥。战时则身先士卒，亲当军锋。为了解决饷需和兵源不足的问题，他根据朝廷，台湾孤悬海外，他处接济缓不济急，援军一时难到，总需就地取材的指示精神。他就令台湾各道府厅县广泛的动用当地的富户绅商，让他们捐资募勇，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吧。所以呀，他礼贤下士，寻访富商人家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对于捐饷者，从优奖励；对于勒索不法行为，予以坚决打击。据说当时有一位乡绅叫林维元，先后两次捐饷120万，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。在林维元的带动下，各地乡绅富户是踊跃捐纳，百万之金不劳而集。为了调动商绅的积极性，刘铭传还奏请朝廷广开捐书。什么是捐书啊？也就是卖官，根据捐钱的多少奖励官职官衔，包括食官、灵芝、虚衔、封典等等。您说了，这官能明着卖吗？还明码标价呀。清政府以弥补财政不足，在清中清末采取的一种措施。当然了，所有的官职都是有明码标价的，称之为定例。那么考虑到台饷万分紧急，台地民力拮据，刘铭传请求朝廷啊，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，能不能给台湾实行个优惠，打个八折什么的呢？当然了，这是咱们现今的说法。在定例十成数内酌减四五成，哎，什么意思呀？这个折打得可更大了，按照规定的价格少收 40% 到 50% 以广招来。换句话说，用五折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官了。你还真别说，这一举措非常有效，不但吸引了台湾绅商踊跃捐书，而且筹集了相当数量的款项，而且各种官衔的授予也提高了台湾绅商的政治地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呀，它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绅商的政治联系。这下不愁了，有钱了，但还得有兵啊。台地啊，乡绅聚族多养私丁，哎，也就是说自己的家里面会养一些家丁，而且还拥有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。刘铭传利用这一点，在台湾推行团练之制，鼓励绅商捐款募勇，以补兵源不足。在他的动员下，各地纷纷建起团勇，就台北一地达到了13000多人，并且建立了陆团和渔团，分别守卫内地和巡防海上。咱们可以做个对比，当时的正式军队才20000多人，台北一地的民军就有13000多人。所以啊，人民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。此外，刘铭传对当地乡绅充分信任，知人善用，大胆使用。刚才不是提到捐款最多的那个林维元吗？两次捐了120多万。你捐钱多，你呀，就出任这个团练大臣。另外，彰化有一个乡绅叫林朝栋，组织队伍立下战功，保举他当了什么呢？道员。不论是双单月、预缺、优先选用等等等等，这些举措啊，极大调动了绅商的积极性，而这些团练义勇也成了一支保卫台湾的重要力量，配合守军有效打击和牵制了法军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 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我们知道台湾少数民族居多，统称为番族，现在呢，我们管他们都叫高山族。根据发展程度，又有生番熟番之别。史料有记载说啊，生番横亘南北700余里，分布广泛。刘铭传也说过，沿海八县之地，番居其六，民居其四，也就是60%都是原住民。随着汉人的迁入，这些当地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。刘铭传到了台湾以后，认为大敌当前，内患不除，何由于外呢？于是刘铭传下令改变对番民的歧视，咱们呀，发动番民一起办房。所以各地的番民纷纷响应，自组民团或者是加入守军，踊跃参战。您还真别说，这些番民生性好动，而且英勇善战。就说护卫一战吧，我们前文书和您说过，这个激战正酣的时候，来了一支500多番民战士，由谁带领呢？张礼成。对，就是护卫这一战，张礼成率领的民团就500多人。这些人打仗啊，跟清军不一样，他们是披头散发，而且光着上身，嘴里面啊还嚼着槟榔。这些人手脚非常的灵活，他们攀岩上树，轻如猿猴，不仅善于山地作战，打法也很怪异。怎么怪异呢？遇到敌人呢，他不先动手，他呀仰着躺在地上，抬起左脚，把枪架在脚趾中间，等到敌人靠近了，一起开枪。这种打法真是少有，类乎于现在的杂技，你用脚试试看，手开枪还打不准呢。而且啊，这些番民打仗冲锋的时候是怪声喊叫，那个模样狰狞恐怖，让法国人还没打仗呢就已经吓跑了。所以啊，当时有一位法国人卡诺用一种无奈的语调这么记述说，所有的民众都站在他们这一边，这些民众都有武装，为军队担任劳动和杂役。如果我们远远看到有土著人民，那么可以说他们肯定是设法想要做坏事的游击队，因为这些人被中国的官吏教得狂热起来。事实也真是像法国人记述的一样，在法国军队封锁期间，刘铭传在台湾岛广泛发动民众，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和法军进行周旋。就在刘铭传自力更生多方位挖潜的同时，大陆各方也在千方百计地突破封锁援助台湾。有的利用小船把士兵和装备偷偷运到岛内的，还有利用走私船向岛内输送物资的。尽管这些援助规模不大，但是从来没停止过，而且援助的方式啊多种多样，五花八门的。李鸿章有个亲信盛宣怀，他呀曾通过英国的怡和洋行，名义上是买糖，给刘铭传转汇银子达10万两。当时啊，英国的怡和洋行在台南和台北有分行， 根据国际公法，封海之后，只要该国发给护照，仍然可以进口的。据史料记载，从1884年冬天到1885年的春天，先后有数千名淮军及湘军官兵成功突破法军的封锁，由大陆抵达台湾。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，人数达到了850人，由淮军后期名将聂士成所统领。英国的《泰晤士报》对此曾有报道，并称法国的封锁全无成效。刘铭传的战略逐渐收到了效果，而法国军队则陷在了基隆一筹莫展，刘铭传却保住了护卫和法军对峙。但尽管如此，对于刘铭传丢失基隆的劫难还没停呢。朝廷啊，不断地接到奏章攻击刘铭传，说他坐守台北，不图进取，避战自保。当时在台湾的刘敖等人还报告说护卫之战是湘军孙开华的功劳。言下之意啊，这功劳和刘铭传没什么关系。说到这儿啊，左宗棠大人屁股又坐在湘军这边了。他参奏刘铭传说他至今坐守台北，不思进攻，所以朝廷下诏令刘铭传克期收复基隆。此时的刘铭传兵疲饷乏，困难至极，勉强苦守已经实属不易，反攻基隆完全不切合实际。刘铭传向朝廷申辩说，我之所恃者山险，敌之所恃者利器，彼攻我，我得其利，我往攻彼，彼得其长。我靠的是地形好，敌人靠的是他枪炮比我好，他攻我，我占优势，我打他，这不自己往人家口里面送食吗？而且敌人占据基隆，背靠海上的兵船支持，除非能赶走敌军的军舰，否则靠我们陆军我是打不下来的。对于刘铭传的处境，很多人并不了解，他们空有爱国热情，却处处帮倒忙。举个例子，台北有个知府叫陈兴奎，就是这么个人。这人呢，年逾古稀，是个书呆子，年纪大了，人呢真有点糊涂了。这是个文人，不懂军事，每一次见到刘铭传呢，就鼓捣他说，刘大帅啊，你得反攻基隆啊。刘铭传耐下性子给他解释说，眼下为什么不能反攻的道理。哎，陈兴奎听了频频点头，哎，认为言之有理。年龄大了呀，这边说了他那边又忘了，事后啊还空喊反攻反攻反攻。刘铭传一看，哎呦，这位陈老爷子呀，您脑子不记事儿，怕他忘了，所以啊把这个不能进兵的原因一一写在纸上，老爷子交给您，您天天带着啊，您看着。嘿，这陈兴奎啊屁股一转，依然故我，是老调重弹。更气人的是，这位陈老爷子还听信谣言。他听说啊，住在基隆的法国军队得了瘴疠，死得差不多了，说这时候正好是收复的好机会，所以陈兴奎兴冲冲的就去找了曹志忠，得鼓动鼓动曹将军。怎么鼓动呢？
将军想立功否？
想。
基隆已成空城，唾手可得。
消息可靠否？
可靠。
那需向刘帅禀报。
不可不可，不可向他禀报。
这么大的事儿，不向刘铭传禀报？曹志忠犹豫不决。
曹将军呐，自古敢大事者必有决断。
你听这馊主意出的，果然曹志忠啊没禁得住鼓动，瞒着刘铭传贸然出击，这仗打的伤亡40多人。刘铭传气得不行啊， 于是回来就把这个陈兴奎是臭骂一顿。好在发生了这么个事儿，陈兴奎才承认自己不懂军事，再也不敢指手画脚了。再说刘铭传，自渡海赴台到中法战争结束共八月之久，在这八个月里，他始终坚持灵活务实的战略战术。尽管朝廷一再让他反攻基隆，好在啊，天高皇帝远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，这种自主性给了刘铭传很大的空间，也正是他的坚持，台湾战局终于迎来了转机。因为1885年春，清军先后在镇海和镇南关取得大捷，战局也就由此发生逆转。先说镇海大捷，发生在1885年的三月初，此战是由南洋水师袁台引起的。早在1884年的11月间，朝廷不是责令南洋水师会同北洋水师援赴台湾吗？当时的曾国荃在严狱之下，也就是朝廷急了，于是曾国荃派出了开济、南琛、南瑞、诚信和豫园五船，当时由总兵吴安康统带，前往上海和北洋的超勇、杨威兵轮会合。可不巧的是啊，在那年的年底12月，朝鲜发生政变，李鸿章为了平乱，请示了朝廷以后，把北洋派出的超勇和杨威兵轮这两艘军舰调到了朝鲜，而剩下的南洋五艘舰船呢，以维修为名，磨磨蹭蹭磨磨蹭蹭，拖了一个月才驶出码头。可这时已经是1885年的1月18日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孤拔呀立刻率领法国舰队前往拦截。数十天之后，这南洋水师的五只舰船开到浙江大陈洋面的时候，和前来拦截的法军舰队相遇了。前文和大家讲过，虽然清朝有舰队，但是水准比起法国舰队来说差得太多。南洋的五只舰船自知不敌，赶忙躲避，其中诚信、石远两船避入了浙江石浦，在法舰攻击下放水自沉，而开济、南琛、南瑞三船则躲入了镇海口。这个孤拔呀紧追不舍，尾随而至。因为孤拔打输了好几仗了，正想找一个出气口呢。镇海口位于浙江宁波，甬江由此汇入东海。这个地方啊地势险峻，南北两岸有两座山，一座叫金鸡山，一座叫招宝山，是相对而峙，素有海天雄镇、浙东门户之称。在中法战争期间，谁在这坐镇呢？坐镇浙江的最高指挥官也是一位淮军大将，他就是浙江巡抚刘秉章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